好，所以那个我们说那个华严经啊，他把这个世间比喻一个幻网，幻化的网子啊，里面呢，就是说，或是说什么，像地那个就像那个四提环音的那个什么，它有个摩尼宝嘛，那个宝珠可以隐现一切这样子。就是它后面并没有我们给想象的根源在那里，你要找这个起点，看起来是有就像张先生一样嘛，看起来是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在那，真正要找找不到。那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同样的特性，它这个就是持有故必有的意思，也就是缘起的意思。所以佛说这十二支的缘起，从无明到心背后的理则就是这个甚深的缘起意，持有故必有。我们的生死轮回就是这么来的。好，那这一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说这个缘起意是非常深彻的，不是我们这样子讲。他说缘起甚深，持有故必有，此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家有。我们现在是讲那个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家有，解释一下这个。我们依照这种因果的观念，就不会执着说最后因果停在一个非因果的东西上面，上帝、即为或是神我都是非因果的存在，因为它不需要有因啊，而且是自有恒有的存在，世间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什么东西都是由因果来的，就是假名言的意思，不是实有的因生实有的果，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像萨尔多布就把五蕴当作实在的，它堆叠起来，就像我们把很多零件组成一个汽车，组成一个机器人这样子。那他认为张先生其实就是这样。那这个观念其实是不对的。我们有这样深刻的因果观来观察一切，就能正确了解一切都是无常，而且是空无我的。无常跟空无我，我们会觉得无常好像有什么，无常这个观念其实这个语词也是非常，我们分析起来就是很奇怪啊。无常的主体是什么？无常背后有一个主体好像是不变的，然后说那个东西在变，所以叫无常。这个观念本身就自己矛盾，无常最后取向的是空无我意，因为根本没有变幻的后面那个主体啊。我们说你变了，就是你是不变的，所以才说你变了，你知道吗？无常就是我们世尊对我们开示，因为我们的直觉里面，我们当然我们想象一段时间，100年以后这个房子还存在吗？不存在，但是是我们自己推测的，理智上的推测。其实我们现见的这一念心，我们没有想它100年以后，我们感觉这个东西是实在的，而且昨天看起来是这样，今天看起来也是这样啊，有这种直见，对不对？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就不死寻思啊，我们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哦，但是我们现在的心里面的感觉好像自己可以活100年啊，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天，你知道吗？像这种都是我们直常直有的直见。那无常，佛说无常就是先破坏我们这种直观式的这种好像万事万物都是常住的这种想法，就说它是无常的，只是你没有深细的观察到你只要想它100年后就是腐朽就坍塌就不在了嘛，那你会想象说其实它是刹那刹那在变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楼是在变的，楼好像又是不变的东西啊，这个楼就是空的，是我是假名言安立的，跟我成立的道理一模一样。 无常的生灭哦，在这个气之间哦，国家什么东西都是在无常，都是老死的相貌。哦，一期的无常，或是哦这个常，或是说刹那的无常哦，它的生意就是刹挪不住，不住是因为它不生，不生是因为它不实际的生起。我们前面那个定义说它现起，对不对？其实它并没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过程是我们是看不到的，你了解吗？一个东西是存在跟不存在，没有半存在半不存在的，你能找到一个将要升起的那一刻吗？找不到。所以我们对于生住意灭哦，这种无常相，我们去抽丝剥茧检查每一个概念，发现都是假立的。生这个概念是什么假立的呢？有没有，然后有了，这个过程叫做生。它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而是牵涉到两个时间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作为因呢，就有生的概念。然后其实生诸意念都是同样的过程。我们谈到任何的东西都离不开这种假名言观待，找不到一个实时的东西。好，所以无常背后的生意就是刹挪无常，刹挪无常就是刹挪不住，你找不到停住的那一刻啊。我们如果觉得这个世间实有，其实我们会停住在有的那一刻，这个世间就会被描述成像看影片一样哦。我们看那个八厘米的，那以前放电影都亮嘛，那个东西，然后灯就一个一个的底片，对不对哈？我们觉得说是一期无常这么长的变换哈，它分析到最后的单元就是一个一个停住的底片。那这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这个世间实际是有住的，住只不过是一刹那，这么多刹那集合在一起，就是一大期的无常。好，那我们有住的住，我们觉得住是实法哈，又是一个自由，但它不是拥有，但是在这一刻里面，它是自存的。这个事情，这个好，中观在那个观三相品里面，也破除这个我们对于这种看法。就是对于无常相是实有这件事情哦，也是空无所有，也是假名言安立的。好，这个当然好，这个是很复杂的，可能就是好要讲，又就要讲很久了。我们先有这个概念，就是到底中观还有佛法在谈什么？好，先知道这一点。那这一切为什么会生灭无常齁，都是因缘而起啊，所以齁，所以会无常，都是依因缘来说无常的。它有从无到有，有这个历程必然会从有到无啊。因为依于因缘就没有自主性齁，因缘变了它自己也就变了。所以它会有归于无齁，这个因缘意就是无常的意思。经说无常，无恒常，不可信保信齁，用这种不稳定来诠释诸法齁，就是来说明因缘所生的一切法齁，如果说它有自体的齁，事实上是没有的，也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不永久，不可靠，终归灭尽，因为它是依靠别人。像张先生是懒这不一样齁，可以互相矛盾这五蕴齁，作为他自己的相貌，自己本身是无所有。但是在这个五蕴的齁，很多的五蕴里面呢，我们好像看到张先生的影子在里面，他毕竟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幻觉，是我们假施设的概念而已。空与无我齁，我是什么意思？就是主宰的意思。主齁，什么是主？就是他是主人嘛。五蕴好像是张先生的性质，那张先生才是主人。这个我的概念是这样子，他的定义是这样子。齁，宰是我来支配齁，就是我呢，别我 我高兴我就表现出我高兴让你知道嘛，这个我好像是一个主动的，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五蕴的性那个身心的这些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好像是他的性质啊，他神我就好像有一种支配性在那里，这个是我的意义。那一般的宗教都是觉得我们会怎么描述这一种主宰呢，就是说灵魂或是说外道的神我，其实讲的就是这样子。我们觉得不能没有常住不变异而且自由自在的东西作为众生的生命的主体。好，我们有这个主体我们就会讨论说有没有自由意志啊。像那个神教的中世纪的神教的哲学里面自由意志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历的辩论的时间是非常久的就是有上帝创造你对不对，那你的任何事物都在上帝的好像一个本子里面都记录了他要你做什么，比如说他要你断一条腿你就断一条，他要你病你就病嘛，但他能不能决定我现在决定要善良我现在决定要邪恶，他能不能干涉到这个这个就是神教的理论常常会在这边会矛盾然后就会提出很多很多的解释。现在告诉我们佛教告诉你们不用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根本没有这个主宰啊，为什么要费劲去讨论它呢？那佛教的正观里面我是并不存在的，众生不是别的只是五蕴六处六界。所以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众生看到友情都不用我这个字或是用五蕴六处六界，前面我们讲极地到底什么东西在感受苦呢，佛讲五蕴六处六界就是这个原因，不会讲到我这样子那外道都会觉得是我或是我们直接的感受都是我在受苦受乐嘛，我们经由这种理智的推求发现并我呢并没有哪有独立的我，并没有这个独立的我，不常住不独存哪里有自由自在自乐的我呢，无常无我的正观就是跟佛佛常讲的，他说色乃至一切法所有的东西都一样都是无常的，因为依靠着因缘所以无常，无常就是有限期生住意灭，所有的东西都有这种历程无常即是苦，就是不安隐不自由的意思这个苦呢就是最生气的，这个叫行苦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到这一点，我们知道苦的意涵其实是很深的啦，学习佛法久的话我们才会了知这个世间实在是苦是因为它就是无常而且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错觉很多的误谬在里面啊，其实我们的人生不应该是如此啊解脱了这一切才有真正的自由苦即非我没有主宰没有长恒住不变异的独立的我，非我者即非我所我们对于我的考察，其实世间的万事万物只要是存在的东西都是一样，我们定义这个东西通常都是由它的性质来定义比如说我们说这边有一滩透明的东西，我说那个是水嘛，为什么说是水，因为摸起来是湿的有的透明的东西像那个实地控那种东西有没有，你摸起来是硬的，就是要摸到的东西不是水，这个水我们都觉得它有个体性然后是这个东西让我感受到这个湿湿的对不对，其实它性质跟本体的关系就像五蕴跟我的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经不起考察的但这个是中观论目的就是来告诉你这个啦基本上他的观察一样 我们觉得这个性质背后有一个稳固的实在，在那边是它的本体嘛？哦，其实这个只是假施舍。好，那我们都认为这个本体是有的，这个叫做自性、自体或是自相。哦，我们说法空观，就是观察这个东西也是假施舍。哦，好，就是这样。所以说，一切非我，非我所。哦。我所攀缘的一切也是一样的性质，作如是观者名为真实观。这一句话应该是从阿含杂阿含来的啦，哦，你要去读杂阿含，哦，都是只有这种结论而已，也是只有结论而已，哦，所以呢佛教在这2000年的历史就有不一样的学派来解释这一句话。我刚这样解释我所，哦，可能很多部派都不会承认，哎，这个跟其实哈，哦，这个很哦，我们的那个中国的文学哦，它的历史发展也是一样啊。战国时代写的这个竹简，对不对？到了秦代看不懂了，秦汉呐，啊，哦，汉代看不懂，所以汉代的人要替这些经作注。汉代过了哈，哦，到了唐代。唐代来看汉代的文章看不懂了，所以唐代的人也要做注，好，然后到宋代那个注就一大堆啊，然后经典就死在里面，因为注太多了。你可能读了一辈子，哦，才能够读完那一部经，因为注太多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不知道了，哦，那阿含也一样，在过去还没有文字记录那200年，哦，我们也不知道说这到了哪一代这个佛经才慢慢的不被人家不知道。但是在阿含里面有记载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舍利佛，哎，不阿难，哎，阿难，哦，大家都知道说传说第一次集结是他上台去把经文背出来，对不对？哦，他老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比丘在背经啊，然后听一听，就说他去跟那个年轻比丘说，哦，这个你这一段背错了。好，然后那个年轻比丘很坚持说，我的师长是这样教我的。好，他反而跟阿难讲说，是你老了，你记不清楚了。好，这个文字的知识的传承就是这样子，哦，他一样在无常流变。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对他的，好，哦，就像汉代去注述那个战国时代的经文一样，哦，就这样，哦，就是做很多的解释啊。然后到了，哦，你说那个唐代的人注述，宋代的人注述，到了清代的考据，哦，一样，他们，哦，又回到汉代的那个工作，做一个考据的工作，因为注释太多了，也不知道谁讲的对啊。所以就要做考证的工作，哦，这个是一个苦功夫啊，哦，这个是清代学者最重要的成就。那我们也一样在经历这个历程啊，只不过说，哦，说起来惭愧啦，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经典，哦，还是那个因为战乱啊，所以也不能完全怪我们佛教徒，哦，是近代，哦，尤其这些要感谢一些居士啊，他们从日本才把大藏再请回来，哦，现在才慢慢有人在学这些经论，要不然的话它是荒废很久的，就是在整个中国，哦，我们这个易学最发达的年代是在隋唐时代，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时代，哦，到后来的佛法呢，到元代以后啊，就称为什么佛教你知道吗？不是义学的佛教，而是庶民的佛教啊。庶民大家知道这个字吗？齁，庶民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嘛，他们祈求的是什么？又回归到宗教的原貌，就是希望世俗的生活能够满意，不再追求这个世间背后到底是什么，那种求知的愿望没有了。那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根源的问题，对不对？都是哲学家在问的问题。所以以前的六世外道，我们好像那个外道现在 感觉是有点贬义的这种说法哦。其实外道它是一个中性的语词啊，只不过说明说佛法之外的派别，这些每个人都是哲学家。哎，像数论它本身就有一个很精密的哲学在讲说这个世间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过去哈，儒家也是告诉我们一大套这样的道理。啊，我们跟那个胡适他们不太一样，就是胡适他们就是念念这样的书长大的，这一套的知识告诉他们哦，这个世间怎么来，为什么道德哈是万物的标准，他们是以道德来理解这个世间的，好，所以他们的那个心理哦，他们的心理气质跟我们现代人很不一样。我们现代的人的知识是非常片段的，既不知道怎么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哦，这种文明，哦，看起来很发达，其实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跟过去的先人，哦，其实这个落差很大。好，所以我们对现在生活很难感到满意，因为它本身物质化的世间就是非人性化嘛。我们学了一堆非人性的东西，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为什么特别的不愉快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根源去寻找回来人存在的价值，还是为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根源上获得解决，我觉得我们很难得到圆满呐。好，物质的境界里面，你都会觉得空虚哦，而且那种空虚是没有来由的，好像再有钱还是好像缺这么一点东西哦，缺了什么自己也说不上来，对不对？好，那世俗的加油，人是这样，那世俗就是我们眼睛所见闻觉知的这一切啦哦。什么叫世俗？就是虚华不实啊。哦，我们一切众生的虚妄分别心发现了这一切，觉得我们见闻觉知里面觉得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心里面觉得那个觉得是称之为什么的，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叫桌子，这个东西就是桌子嘛，离开心外而有的就是你会认为它是独立自存的东西，自有拥有的东西。好，我们通常我们都是这样认识世间的嘛。这个就是庸常所认识的一切境界啦。神我是这样，我们都会看到有人称说："哎，张先生嘛，对不对？"这个语词背后，虽然圣人也说"我"，对不对？但是他们考虑的这个"我"，他们的想法跟他们的感觉，就不是我们像这样，是执着他实有的。好，这种错见下面，当我们认为我们所称呼的张先生是有个实在的张先生在那里这个就是世俗啊。好，或者是不是人是这样，对一切物质我们都会觉得有一个不变的根源。好，这种错觉就是世俗。那什么叫假有世俗的东西就是假有的。假有的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施设而有哦。像那个中观中观师说一切都是假名安利的那很多论师不服气啊，他说如果什么东西都是假名言冠带的那为什么我就是冠带？我说这个是车子，难道它就是车子吗？他们会觉得说这个世间本来就有它的客观性啊，所以必须要承认有自信这件事情。这个就是空有之争啊，在印度的那个佛教史里面，大家会学到空有之争，他们争论的焦点的之一在这个，什么是自然律，什么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因为他们把这个世俗分作真世俗跟假世俗、倒世俗。那为了确定真世俗的这个客观性，他必须要承认，事物必须要自信有。啊，这个可能，如果大家学那个 思想史就会学到了。只有中观是这样讲哦，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施设而有的，好，依缘而存在而现起的。这种因果法则必然不乱哦，这个就是假施设而有。假施设，比如说哦，长短互相关待，长跟短好像自己找到自己的秩序啊。我是短的，我就是短的，但是短不能够自己决定，它必须要跟人家比较。短的这个短，我们可以说哦，比如说这把尺很短，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具体事物的性质。它之所以被我们认识，就是因为这些性质，哦，性质我们就可以对比，好像就五蕴我们观察到的。短是这个事物的一个特质，对不对？但是短的特质必须要别人来帮忙它才能够成立自己，所以这个事物根本没有自己的相貌，一切的东西都是互相关待的，就连短这个概念也需要别人的帮忙。我们怎么定义短？不长的东西叫短嘛，自己没有办法自己定义自己的，这个就是这个世间的幻象哦。为什么会感觉上是有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是因为是相对而来的，你确定了一个就确定了另一个，你确定了长的观念，长的观念怎么来的？因为它不短。短的观念怎么来的？因为它不长。定义就是互相这样。那我们再讲一个好像大家觉得更真实的东西，时间。我们每天齁都觉得一分一秒在过，对不对？但是什么是时间？时间离不开物体的变动。我们为什么会有历算？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齁。那个埃及人只用它来知道说现在该播种，现在该收成，现在该庆祝，齁，该祭神了，齁。这个东西是靠着我们认为说天空的运行有一种规律性在。离开了这种变动的规律性齁，时间是什么？我们去维基百科查一查哦，什么是一秒钟的定义？一秒钟不能自己规定自己，好，一秒钟指的是什么？不知道是什么元素哦，震荡一个周期的那个，我忘记了，可以去查。啊，一公分的定义是什么？一公分离不开两个点，起点跟终点，对不对？你没有这两个点，你没有办法假施舍，你都要靠别人来施舍你自己。公分是什么呢？就是光齁，光不要走一光的波长啊齁，就是不要什么波长，光有一个光速嘛，光速不要走不要急，就是那个有一个时间单位，光走那个时间单位的距离叫做公尺齁，就是叫公分这样，它的定义是这样。齁，那假施舍是无处不在，我们觉得很真实的东西齁，都离不开这种观待跟假设。好，如果没有这个，就是什么东西都说不上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说一个人迷路了，说啊你在哪里？我在这。那这句话没有用，对你没有用。那告诉你的位置，你要告诉我说，我现在在台北市的某一条路。但是你对于一个不知道台湾在哪里的人，你可能要跟他讲什么？我现在在东京几度西哦，北纬几度哦，东京几度这样。那对一个外星人，他不知道什么叫东京西京啊，那你要告诉他那个格林威治哦，然后一为零，对不对？然后你把它分作几度这样子，我现在在哪个点上？哦，但是问题又来了，格林威治又是什么？啊，你说它离伦敦多少？那伦敦又是什么？你说泰晤士河口河岸进来河口几公里？这样，你定义某一个点，永远需要一个参照点来定义它自己。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观测到这样的特质，假设有这种主体哦， 这个是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齁我们被我们取到的这个相貌背后一定有相应它那个磁石的东西在那里。好，那我们有这种执见就是无明。那我们这些相貌也不是说平白无故就我们说它什么是什么，不是这样，它是都是借由别人来显示它，所以就会有一种因果的相待性，有一种必然性在那里啊。好，但这个相貌是非常神奇的哦。各位可以，好，各位千万不要把这个成佛之道当作说，好像学完就没事哦。希望它是一个好开启你好奇心的一个门哦，能够让你再去追寻这些甚深的经典，哦，然后从这些甚深意呢，慢慢的熏发自己那个般若慧的种子。好，这个就是在你久远劫之后，它一定会让你，就是怎么讲，不虚此行啊，入宝山得宝而归啊，一定是会这样的。好，只是看我们善根的厚跟薄啦。当然我们多栽培，我们善根就深厚。这些齁，哲学性的讨论，这个是智慧度的范畴。齁，佛教不是只谈经验的宗教齁，不是说你在静坐里面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有很多事情齁，都是就算是眼睛所见的东西，我们考察一番都不见得认为我们所见的是真实。更何况是梦里所见或是在禅定里面见到的。禅定里面见到的东西不见得比你现在的看法更真实啊。我们前面有谈到说佛陀是看重人事齁，六道里面你要发愿往哪一道？人嘛，对不对？天环境比我们好一点而已齁，但是不是说你好就代表是绝对的那种好啊。齁，因为人有人的优点，像这个能思维齁，能够记忆，这件就是人最殊胜的地方。天人的话齁，讲完他就忘了，因为他们没有那种苦迫逼着他们得问说啊，我这么苦，那为什么我受苦，对不对？齁，像很多像被害人，像有很多那个被害人的家属齁，人都死了的，死了就死了嘛，他们还要问说为什么你要杀他，这样总是会想要追到一个原因啊。那我们对于世间的苦迫齁，像世尊看到那个生老病，传说有没有，世尊出四个城门看到生老病死齁，他对于生死的苦迫感受很深，对不对？这是一种智慧。他又想要追寻为什么人是这样苦齁，那又是另外一种智慧啊。齁，只有人才会做这件事，你到别的道齁没有这个机会。齁，所以我们说学后面也是加深前面的信解嘛，是不是这样？好，我们继续看齁，就是像齁那个假名有齁，什么是假有？就是假名有，都是假施舍而有的。像很多经论都提到，像生意空经啊，他就讲说无常无我的一切因果法齁，都是世俗的假有。齁，生意空经说除俗术法，俗术法者齁，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齁，这句话的生意其实在讲这个。齁，大家这样有概念的啦齁。那什么是比如说齁，这个论文说比如说像六根取境齁，引发六识的综合活动。我们说眼根能够看到色尘，眼根是一种维系的东西，是一种镜色。我们说眼球齁，这个是浮根尘齁，这个还不是眼根。好，好，那眼根因为有眼根所以能见，对不对？对不对齁？但是那个中观有一个观六情品告诉你齁，眼根的见性是不可得的。诶，这看起来很奇怪，对不对？那什么是眼根呢？其实是眼不识而生齁，生以灭尽。 一样都是无常，都是空无所有的，也就是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无有去处，因为它不是自性有的东西，所以它没有从无到实，无到实有的历程是没有的，它的存在是假名言案例的。这个中观论它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说这样的存在我们是想象不来的，我们只能用遮权的方式去表达它。它告诉你如果眼睛眼根有眼有见性的话，它会引导到谬误，它的结论会是一种谬误。它是怎么这个逻辑的推演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说刚刚有提到说水因为它有湿的特性，所以说是水，对不对？那你说这个东西是眼根能见的，是眼根就是代表眼根有见的性质，对不对？水有湿的性质，是一直都有湿的性质，不会一下子湿一下子不湿嘛，是不是这样？好，那一样啊，眼根能见是不是常常能见，时时能见，没有一下子能见一下子又不见，对不对？见性不湿我们才知道它叫眼根。就好像水啊，它的永远摸起来谁来摸，常常它都是湿湿湿的嘛，所以才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叫水。我们说这个东西叫眼根，是它常常有见性，常常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眼根有外境现前它就能够见，对不对？但是外境不现前它应该也要能见啊，但是没有外境那不就应该看到自己吗？那事实上我们没有这个经验说眼根看在比如说我们眼睛闭起来没有外境的时候，什么时候眼根看到自己了？没有啊。可见得说见性不失作为眼根的特性，这种想法都是从自性见来的，有这样的自体，所以有这样的性质，而且是稳定的，因为自体是稳定的，性质也稳定这种观念来认识世间，必然导致这种谬误，就是眼根不能够见到自己，我们没有这种自见，我们没有这种经验嘛，代表说眼根有时候能见，有时候又不能见。世界上没有一种稳定的物质它一下子是这样的特性，一下子又是这样的特性。那我们又回到那个张先生这个概念，是不是跟张先生很像？好像眼根跟见不见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又由见跟不见的经验推之，有一个眼根这样的东西，好像我们从五蕴的现象里面推之有不变，好像跟一些性质都没有关系，比较稳定的这个张先生，但是离开这个概念以后，发现他什么又都不是。那一样啊，见性也是一样，在中观论颂的六情品里面他就这样子来破我们对于眼根有见性这种执着实有的这个问题就用这个哲学思维这个引导我们去思维说如果我们觉得眼根有见性的话这件事会不合逻辑，会导致一种谬误，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它非实有，我们因缘具足的就能见这样。好，离散了我们就见不到这个东西，就是见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假名言案例的，所以是不实在的东西所以它生不是说什么从哪个地方来，就是它能够看见这件事情，这个能力这个性质不是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就算它灭去了也不往哪里去这样子。这个来去这个观念是实有才会有这种想法，就像是推求是我们这个生死的原始跟本际这样的问题一样，我们把它视为实有，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生命体怎么形成的，这个能看这个能力是上帝给的吗？现在你看不见就是上帝收回去了，是这样吗？ 就它有个来处，有个去处。好，当我们问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从执实的观念里面去寻找一个根本问题都问错的这个问题，所以找不到解答，那就我们就一直困扰在那里。哦，于是发明一个上帝来把一切不能解决的东西都荣耀都归于他就对了，反正就是他给的。哦，这样好像问题都解答了，好，我们就可以继续过我们的日子。好，其实神教就是这样来的。那说到色，我们说眼根就是这样，那说到色法一样，不会停留在一个独存的实体，它能够负担起一切性质，就像是张先生拥有他种种身心特质的五蕴一样，我们在现象背后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事情，有也只是一个概念，所以它的存在是一个假名假施色而已。好，这个色也要种种的关系才能够成就，所以说不能说有真实自体的眼根能够见色，眼根能见色这件事是假名跟安离，就像我跟五蕴的关系一样，这样眼根是财生即灭的，它的性质就是无常不可保性的，你也不能够想象有一个真实的自体的眼根灭到哪里去了，眼根不见了，它的能力到哪里去，上帝收回去了吗？好，你可能会这样想，所以好，整个那个我说我空我所空，在中观的意，中观论师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必定归于一切法皆空。所以呢，世间的一切气世间众生一色一心，都是世俗假有，都是缘起的存在，假名安立。而且是此有故彼有，它必定有个因，那个原因跟它自己本身的关系是假名缘施舍。好，所以它不即是因，也不异于因，就不即不离，也不依不异。世间的实法是不可能不依又不异，实在的东西你只能说它跟它一不一样，或是跟它不一样，没有说既一样又不一样。好，我们说神我跟五蕴，张先生跟他五蕴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即，张先生是好像是这些性质的拥有者，他不就是这五蕴，并不并都是张先生吗？可能张先生不是跟五蕴是一不，但是他也不离开五蕴，因为离开五蕴你发现什么是张先生呢？无从认识起，张先生就是不即不离开五蕴，这个概念就是除非它是假名安立，它只是个概念才有这种存在，它的存在才可能是不即不离。如果它是实在的，我们只能谈它说它到底是它就是五蕴，或是它不是五蕴，只有一或异可以选啊，没有第三条路啊。好，那现在讲一切是一切我们的气世间齁，我们的色心色法物质的世界跟心事精神的世界都是世俗假有缘起的存在。好，那我们说菩萨管观法空就是能够广泛的深细的了知一切的存在都是缘起，都是假名有。我们在我们下半年会再开这个大乘法，会讲到三轮体空，大家常听到嘛，然后没有布施的我，没有布施的物，也没有布施的被我受布施的人那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就又回到那个犬儒的主义的那种观念就是说咱做掉咱就给哄他，咱不要去想他，好像这样叫做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指的是这个啦，说我能布施的这个我是假名安立，是世俗有，是缘起的，被布施的这个人也是一样，他的存在也是假名有，被布施的这个东西也一样，一切骗一切都是这种假名安立而存在的东西。你能够心安住于这种思维这种信仰当然如果你的位阶不一样，也会不一样的力道啦。 像那个菩萨入地的菩萨布施，他是真正能做到三轮体空，因为他的那个观察的空就是圣意的，就是他清常法会过，他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一下子就能回归到空了。那我们布施只能是这样随学，这样去体会，这样去思维，但也平常你的智慧功夫要到家，你才能够观察得上来。那菩萨就是这样做三轮体空。所以说《金刚经》讲说，所有一切，所有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对不对？大家依止的智慧都是这样子，都是缘起，只有故比我有的智慧，都是依止这样智慧而来的。它很深奥，对不对？但是很基础。所以我们不要不怕困难，继续学它。我们看到下一颂，他说：“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缘起空即性，亦被复甚深。”前面讲的是我们说一般的理则，十二缘起之，它的必然性跟普遍性，然后又透出这此有故彼有的这个更高一层的真理。现在要讲的就是心是证得这种真理的极灭性，那又更不是你能想象的。我们说语言文字要去理解这个深意很难，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是圣人直观的境界，而不再是这种语言文字的般若，而是那个叫什么真实的般若。就文字语言就像用手指月，你指向那个月亮，自己看月亮就不需要这个指头了。现在讲的是黎明言相的那个境界。我们来看，他说无常无我的生死，从烦恼起业，从业起苦果，又从苦果起业，这个 缘起的生死就是这样子不断的继续下去。那生死是可以解脱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无自性的，所以可以解脱。我们观待缘起，我们有无明，它就会啪啪啪啪无明缘行这样继续下去，无明灭则行灭。如果呢我们在无明处里面有明处，这个十二支的流转下去，它就还灭。为什么它能够还灭？就是因为它没有自信啊。此有故彼有，此灭故彼灭，都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那佛开示的缘起生死流转，就接着开始说此，就是说那个流转还灭的道理，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我们说离开了五蕴，张先生到哪去？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现在死在这里，对不对？五蕴身心统合，五蕴身心统合，这个命消失了，那我们会讲说张先生死在那里，对不对？他死以后是有，是存在呢，还是无？是不存在呢？如果存在，到哪里去了？去找阎罗王报道了吗？还是回到天国去，想跟上帝分享荣耀呢？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对不对？那前提是有张先生这个东西，我们才会讨论到后面。现在告诉你嘛，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事物的灭无，对不对？都是依循着它的因缘变换而变换，因缘不，它构成它假立的因缘不见了，它就没有了，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你不用去问它生从哪里来，灭又往哪里去呢？外道的十四无忌也问了这个问题，如来灭后是有还是没有呢？那我们不用问佛陀啦，我们问自己，我死了以后是存在呢还是不存在？当我们现在想的一定都是存在，我们会觉得有轮回吗？那就是一般世俗的见地，就是我们看到黑影就觉得一定有个贼在那，其实不一定啊。那我们因为有这种错觉，说怕死，你知道吗？所以怕死是这样来的。那现在说此无故彼无，此灭，你只要取消它假立的因，它就不见了。这个灭也不是说它往哪里去，或是从实有到实无的过程， 他就是这样，假立的因缘没了，他就没有，他就不能够存在了，就是这么简单而已。所以无明灭，行灭，行灭是灭哦，存大苦聚就这样子灭除了。我们说回到心经的那个哈，大家都会背嘛哈，心经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嘛哈，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这样度一切苦厄的。等你想象说你怕的东西其实不存在，好，你就不需要怕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好，当然我们离观世音菩萨还有一大段距离啊。这个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他的心得，好，我们必须照见这个世间的一切，身心的整，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缘起，都是假名，本身是一个空寂性，照见无蕴皆空，我们就能够度越一切的苦厄。哦，那后面就告诉你他怎么观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这样会背，但是不知道原因哦。现在我们就是慢慢在理解它。好，好，所以缘起法是一的因缘存在的，一的因缘升起，哈，就不会是恒常不变的，存在的终会归于不存在，这个是升起的终归于灭尽，终归灭尽呢，不是我们想象中齁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不是实在，它的概念还是只是一个概念，因为从来没有，我们说齁物齁凡是一切法，它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就用这个缘起假名齁，假名有就是现起，前面那个说现起嘛，就是持有故彼有，它是假名言观待的，它的存在就是这么一回事。好，大家好，这样学习会不会觉得说什么叫如梦幻泡影，就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说我喝醉酒感觉一切很不真实哦，或是被女朋友抛弃的啊，世间真的不真实啊，不是这种感觉啊，不是私人的哦，也不是这种意识错乱的这种感觉。生死法哦，虽像一切在即生即灭当中呢，但是由于烦恼业的不断相续，灭了又生，所以苦果也不断的相续下去，这是普遍的理则，一般的理则。如果能净治烦恼，就是无明啊，无明是根源，因为无明所以我们会爱取，这个是情感上这种情意上的执着，是我们的第二线的烦恼，但是它的根源齁，是这个生系的无明齁，我们说烦恼指的是这两者，无明跟爱齁，我们如果能够禁止自己这两大的烦恼呢，业力就会消息齁，所以生死也就停止了齁，如果齁就像如风呢，是虽然是瞬息不住的，可是齁风吹不起，水就掀起大浪，齁风如果不停的吹，浪就不停的起，现在呢，齁，这个一层一层的浪想要让它停止呢，你不是想办法去把那个浪压起来齁，而是把这个风停下来，这个浪就不起了，所以这个就叫做起此灭故彼灭，我们不是在浪的本身下功夫齁，像有的人是在浪的本身下功夫，就是我就不见不听不闻齁，我心就不一切法相应，整天坐在那里，好，这样就是齁，你好像要把浪平息齁，但是拼命去按那个水，有用吗？没有用，你其实你要把风齁，把那个浪起的因缘停止下来，浪就平息了，好，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此灭故彼灭。好，在阿含经里面我们说不见一法可取着而无罪过者，取着就是罪过，那什么叫取，什么叫着呢？取就是理智上的，你认为现象背后有一个永在非缘起的东西在那，这个叫做取。着呢就是对这种信念深信不疑，叫做着。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肯定是有的嘛， 不会说啊，我不理他啦，哦，我不去想他，这样我就不取着了，哦，这现在人就是用一般凡夫的心智去理解这个经典的话，他认为不取着就是不理他。哦，我听一个在电视上讲《金刚经》的哦，他就是讲这样，他说那个割力王刀，那个用刀割解我的身体，对不对？哦，因为我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所以我不起嗔恨嘛。他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无寿者相，就是这种身观，你知道吗？就是不取着一切法，不见一法可取，不见一法可着，心能得这种身忍啊。所以这种身忍智慧的强度强大到怎样？用刀来割解我身体，我心不觉得苦，这是圣人的境界啊！是不是这样？我们现在没有人来割我们，我们想都想不上来了。那菩萨不是啊？他能够身见这样的法性。哦，那在电视上讲《金刚经》说，把人给他没，把他卖差比的货啊。他说《金刚经》讲的是这个啊，啊，这种道理那就不需要佛来讲啊。我们有上帝来，耶稣来跟我们传道，爱我们的邻人就好了嘛，就不需要佛出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不读经，我们如果不读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就会用这种凡夫的常识去乱解释经义啊。现在很多，我觉得佛法有一个危机，就是说我们有断层的，就像那个汉代战国春秋战国写的经，到了汉代看不懂，所以要写注，对不对？这都还是经文没有被毁坏哦。那我们历史上知道有次世破佛嘛，齁，那个断层不知道有几已经有几回了。现在人都看不懂，那看不懂怎么办呢？乱解释啊。就用很多心理学的名词去解释佛法。哦，什么活在当下啊。什么那个不取着，就是意思说我们放下它，由它去，随顺自然，这样就得到解脱，就有大自在。都把这种理智上我们去考察的东西解释成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其实就是犬儒主义嘛。你跟外在的世界保持一点距离，就是这样而已啊。这里面有什么大智慧呢？但是齁，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在讲经典，实在是齁，就是佛法会被佛教徒自己毁坏，就是这样子。齁，然后我们现在齁，这个道理是很深刻的哦，所以大家齁，就是从这边学齁，自己要能够再发起这样的志愿齁，一切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齁，与空相应生生经典，大家要自己自力自学，尽量的充实。那怎么能够达到呢？一切法缘起的假名，一切法无我如幻如化，无常苦空无我的我们要消除这种我见我慢我爱的一切烦恼，我们追寻真相，把一切法众生看作实在的，想象有一个永恒自在的我们这个讲义，对不对？举了三个例子啊，上帝即为神我，我们就好好的考察一下，依着我们现在的境地，我们现在的理智推求，到最后一定都是停在这种实有的东西上面啊。这是一切哲学或是物理科学他们背后的思维其实就是这一套。那你说佛教有多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就看出佛出世是有大因缘，确实是这样子。因为他在菩提树下觉悟的东西确实是难悟难解，众生是不容易能够信受的。也就是为什么金刚经啊，须菩提听到佛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要涕泪悲泣啊。是不是还说五百年以后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懂欸？有没有？大家还记得这个经文吗？那如果《金刚经》讲的是说，啊，他卖差比的后啊，还需要涕泪悲泣吗？你不是觉得这样须菩提是太多愁善感了一点？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错解经义啊， 把心经啊、金刚经这种圣深经典胡乱解释，好，那大家以后就知道大概我们这些圣深经典它到底在全显的是什么东西。好，好，那我们今天到点了，我们就回向。